今天是2025年10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美贸易战正在演化成为习近平和川普的尖峰对决啊。第二个是中国大规模新建应急粮库。第三个是欧盟开始向中资企业下手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在欧盟的中资企业实施强制措施，包括要求中资企业和欧洲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向欧洲的伙伴转让技术。那么这是中国对外资企业的一种策略，叫做市场换技术。那现在欧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啊。那么欧盟还要求中资企业如果要在欧盟销售电动汽车，就必须在欧洲采购一定比例的商品和服务，包括要使用欧洲的劳动力。那么这些条件都是中国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提出的要求。那么现在欧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那么这些措施也是欧盟回应中资汽车和清洁能源企业不断的在欧洲设厂，导致欧洲本土企业难以生存。报道指出，这些措施是欧盟工业加速法案的一部分内容，那么预计法案最快会在11月份提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恩今年9月已经预告将会推出工业加速法案，他当时表示未来清洁能源和电池都会在欧洲生产，而且会做得更快、更聪明、更有欧洲特色。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在欧洲大量的设厂生产电动车和车用电池啊，一个是比亚迪在匈牙利设厂啊，那么在欧洲生产电动车和公交车，宁德时代计划派2000名工人在西班牙和这个和斯泰兰蒂斯合资啊建这个电池厂。投资是40亿美元，40亿欧元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彭博社报道，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0月14号在费城举行的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鲍威尔表示，9月份以来美国的就业前景和通胀变化不大，但是就业的下行风险显著增加。这是鲍威尔在10月底议息会议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开讲话。鲍威尔指出，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维持在低招聘、低裁员的环境当中，那么家庭和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信心持续下滑。他预期美国职位空缺减少的情况很可能会反映在失业率上，那么失业率可能会因此上升。八月份美国的失业率是 4.3%，但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劳工部推迟发布9月份的就业报告。鲍威尔说，即便没有劳工部的最新数据，其他的就业市场指标和美联储内部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证明就业市场正在降温。另外，鲍威尔还谈到了美国通胀问题。鲍威尔指出，目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啊，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商品价格上升，那么这种上升是由关税等因素推高，并非潜在的通胀压力。那么这次演说，鲍威尔维持了一个中性的立场。他说，利率政策要在就业和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没有任何政策路径是没有风险的。那么鲍威尔发表演讲之后，97%的交易员预计美联储10月份降息25个基点，92%的交易员预计12月份会再降息25个基点。那么在9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多数与会官员都认为今年剩余两次议息会议都会降息。第三，荷兰企业法庭10月7号下令对中资企业安氏芯片实施管控措施。那么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在俄罗斯无人机和其他的武器包括导弹、包括坦克都发现了安氏公司的芯片。 安世芯片是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在荷兰的全资子公司，它原来是安智浦的一个部门，被这个被文泰科技收购，就成立一家叫这个安世芯片。美国国防与安全研究所2023年发表的报告指出，在俄罗斯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火炮等装备中都发现了安世的芯片。那么这些芯片在西方制裁之后仍然通过在中国的中间商流入俄罗斯。那么当时荷兰政府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不过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去年12月美国商务部把安世芯片的中国母公司叫文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到了今年9月美国开始收紧出口管制规则，实体清单上的公司，如果你有另外一家公司持有 50% 以上的股权，那这家子公司也会受到出口管制。这就意味着安世芯片不能够获得美国技术和设备。那么安世是荷兰非常重要的芯片制造企业，安世生产的车用芯片供给荷兰、德国汽车厂。如果安世无法获得关键设备和软件，那么荷兰、德国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停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政府今年6月警告荷兰，只要中国的 CEO 叫张学正继续担任安世芯片的 CEO, 那么安世芯片就会继续待在出口管制清单中。那么到了10月7号荷兰企业法庭下令对安世芯片实施为期一年的管制措施，其实就是接管，理由是公司存在治理严重的治理缺陷，可能会导致芯片技术外流，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那么管制措施包括暂停中国籍 CEO 张学正的职务，把他在董事会投票权移交给非中国董事，并且将中国股份公司股份交给第三方托管。那么现在呢，安世芯片就管住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会不会有问题了呢？这是第三、第四。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最近发现，中国大疆公司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新的品牌叫 Extra, 用来规避美国禁令，继续在美国出售口袋摄影机。那么美国国会去年年底通过了一个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证明大疆无人机的产品不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如果无法证明， FCC 就不会给大疆公司的无人机产品发出认证许可。那么 FCC 拆解 Extra 的口袋摄影机之后发现，这款摄影机的外观、主板、芯片和功能和大疆无人机的口袋摄影机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Extra 的口袋摄影机不能使用大疆无人机的无线麦克风。那么 Extra 今年3月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公司，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公开资料显示 Extra 是5月份申请商标，8月份产品得到 FCC 认证，9月底开始在亚马逊上架开卖。第五，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司法部10月14号向弗吉尼亚州东区地方法院起诉了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员泰利斯，指控他非法保留机密国防文件，并且跟中国政府官员会面。泰利斯今年64岁，他出生在印度的孟买，是印度和南亚事务的专家，他还是美国国务院不领工资的顾问，也是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的顾问。起诉书指出，泰利斯从2001年开始在国务院工作，他有最高机密权限，可以接触到敏感信息。泰利斯9月12号到9月25号打印了好几份有关美国空军能力的机密文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10月11号到12号搜查了泰利斯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住所，搜出了1000多页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 美国司法部还指控泰利斯2022年开始跟中国的政府官员会面了好几次。2023年4月11号泰利斯跟中方官员在餐厅吃饭，讨论了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以及新兴的技术。2023年9月2号泰利斯和中方官员一起吃晚饭，还收了个礼品袋。如果罪名成立，泰利斯将面临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啊！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10月14号表示，中国已经在7个地方建立了区域性的粮食应急保障中心。那么这7个地方分别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地区啊。刘焕新还说，目前中国36个大中城市粮油储备可以保障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那么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涵盖了国家、省、市、县，共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872家，每天的加工能力达到178万吨。他说一天的加工量足够全国人民2天的食用。不过呢，中国粮食储备领域过去几十年一直存在巨大的贪腐问题啊。那么中国官员用陈粮冒充新粮骗取国家补贴，用粮食运出去再运回来的方式来伪造交易记录啊，甚至粮仓是空的啊。2013年中储粮黑龙江省的大庆市叫林甸县的粮仓在中央巡视员进驻后发生大火，当人质疑火龙烧仓毁灭证据啊。那么这些层出不穷的手段都是为了掩盖粮仓可能空虚的问题。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前后中国有691座城市啊。那么这些城市的城区人口每天要消耗18.2万吨的谷物，以此推算相当于每个月需要365万吨的粮食。那么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农村的人口、饲料用粮以及损耗等因素。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需要储备90天的粮食，应对自然环境、供应链中断等突发状况。如果为战争做准备，则是至少需要准备3到6个月的粮食储备。那现在中国的储粮增加了，但是仍然是不够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现在的粮食储备仍然是不够应对自然灾害，那距离战争需要的储备粮还差得非常的远啊，非常非常远啊。第七 ，N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军当天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水域又击沉了一艘委内瑞拉的船只，船上有6人死亡，这是9月以来美军采取的第5次这个行动，累计造成了27人死亡。川普每次都说这些船只在运送毒品，但是跟这个恐怖网络有关系，但是他从来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今年10月初，川普政府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说美国目前正在跟恐怖组织式的贩毒集团处于非国际武装冲突的状态，可是备忘录没有说明涉及哪些恐怖组织，也没有解释被炸死的船员为什么被认定是毒贩集团的成员。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批评川普滥用军队打击毒贩集团，没有拿出可信的法律依据或者是相关情报。川普从竞选开始就把毒品、移民和边境安全这些议题结合起来，那么这些都是 MAGA 最关心的议题。川普都说，川普提供只是一个说法，他没有提供支持这些说法的事实依据啊。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位于泰国和缅甸边境的 KK 电诈园区并没有因为中国、泰国和缅甸三方联手打击而瓦解。 KK 园区最近还扩建了新的区域，这些新的区域大量的使用 SpaceX 的星链卫星网络， 这使得诈骗集团不再担心，不用再担心被泰国方面切断网络。照片显示 KK 园区的其中一个屋顶装了80个星链的接收器，那么诈骗集团在不断地将星链卫星设备从泰国走私到缅甸。报道指出，缅甸政府并没有批准当地民众使用星链网络，然而诈骗集团在使用之后，星链从今年7月开始成了缅甸流量最大的网络供应商。 KK 园区在使用星链已经曾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议员要求马斯克采取行动，阻止犯罪集团利用星链对美国及全球民众进行诈骗。美国国务院应该管一下啊，对吗？啊，这个星链公司不应该成为诈骗犯的帮凶啊。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叫标婷婷的中国人在加拿大找一家移民公司顾问啊，移民顾问，结果他碰到了一个假的，找了一个假的移民顾问的结果就是移民失败，还损失了40000加元。那么今年1月，标婷婷和她的丈夫带着6岁的女儿，通过旅游签证进入加拿大。她通过朋友介绍，她跟一家叫什么 John HR Solution 的移民公司签了个合同。那么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苏军，说他自己是移民顾问，但他根本没有移民顾问的执照啊。他给标婷婷规划的移民线路根本拿不到绿卡。那么根据合同，标婷婷要分阶段向苏军支付申请费，一共是110000加元。而事实上，标婷婷这样的移民申请，移民顾问费通常是5000到10000。11万就太过分了啊。那么在标婷婷付给苏军40000加元之后，标婷婷收到加拿大移民局工卡拒签信，所以标婷婷这个时候才明白在加拿大永久居留已经没有希望，她只好带着女儿回国。根据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法，没有移民顾问执照提供有偿移民建议是非法的，是违法的，最高可以判罚罚金10万加元或者有期徒刑2年。那移民顾问在移民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不过呢，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合法可靠的顾问。大家可以在加拿大移民和公民顾问监管委员会的官网上查询，上面列着加拿大所有合法的移民顾问的名字。这个网站叫加拿大移民及公民顾问监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个官网，大家在上面查，所有移民顾问合法的都在上面，不在上面的就不是合法的，而且尽量的不要听道听途说啊，谁谁谁行，这个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自己去查，自己做功课啊。第10，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三重大学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日本今年的夏天比42年前长了3个星期，原因是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水温上升。日本气象厅9月1号通报，今年夏天，也就是从6月到8月，日本全国的平均气温比往年高出了 2.36摄氏度，是189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夏天。日本消防部门统计，今年5月到9月因为中暑被送到医院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比去年增加了2500人。研究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天来得早走得晚，不过冬季变化不大，春秋季被压缩，显示出一年只有冬夏两季的趋势。不光是日本，全球的夏天都在变得更长更热，而气候变暖的是根本原因，就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贸易战正在演化成为习近平和川普的尖峰对决啊。中美贸易战从今年4月份开始跌宕起伏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那么中美双方的对抗强度不断的升级，它正在朝着尖峰对决的方向发展。今年的10月9号，中国宣布了史上最严厉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啊。那么而且这个出口管制措施有长臂管辖的效果，它直接冲击美国的国防、科技、半导体等以及汽车产业。那么中国控制着全球 60% 的稀土开采量，以及超过 90% 的精炼产能。那么美国有 70% 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啊。那么川普总统10月10号宣布对中国加征 100% 的关税，11月1号开始生效啊。那么今天中美两国开始实施高额的港口费啊。那么美国是每净吨80美元，中国是每净吨400人民币啊。这项史无前例的对等措施把中美贸易战推向了新的高度啊。那么中美贸易战最新的战况是，先说美方，美国总统川普10月14号在社交平台上贴文说，我认为中国故意不购买我们的大豆，给美国的大豆农民制造困难，这是经济敌意行为。作为报复，我们正在考虑终止和中国有关食用油以及其他贸易领域的往来。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完全自己生产食用油，不需要从中国购买。美国从来不会从中国购买食用油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川普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他这对这些 grocery 的东西应该很不了解啊。第二个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在 CNBC 专访时指责中国选择让局势急剧升温。格里尔表示，我们不允许中国继续维持稀土供应链的这种体系，对全球高科技供应链拥有否决权。他透露，美中高级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进行了稀土对话。格里尔表示，川普仍然计划和习近平会面，但是川普也可能在11月1号甚至更早的时候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这将取决于中方在稀土争端中采取的下一步行动。那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暗示，如果中方不取消稀土出口管制，美方可能驱逐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啊。他说，现在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有3万到4万人，而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只有800人，这是一种不平衡啊。贝森特说，我们有的是简单粗暴的反制措施，其中还包括软件、矿产和金融服务等领域进一步的行动。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27.7万啊。贝森特作为财政部长，这个都没搞清楚啊。这是美方啊。中方呢，新华社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14号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10月14日美国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实施港口费等限制措施，中方对此有何回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中国相关产业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于10月10号宣布对美国的船舶收取特别港务费。发言人说，中方将部分协助支持美方调查活动的企业列入反制清单，包括韩国啊，对美国及部分国家和企业危害我国航运、造船等相关产业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发起调查。发言人强调，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啊。中方敦促美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关切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中方也好，美方也好，态度都相当强硬。但是从目前来看，现在还只有15号啊，只是月中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态度啊。纽约时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叫 在报复与和解之间拉锯，川普对中国的矛盾心态。文章说，川普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反复摇摆，在报复和和解之间不断的切换，既想展示强硬立场，又渴望通过谈判巩固自己交易大师的形象。那几天前他指责中国对稀土矿产实施敌意管制，阴险而且有违道德，并威胁对所有的中国产品征收 100% 的关税。但是仅仅是48小时之后，他又在社交媒体上说，习近平只是遇到了点小问题，他说美国想帮中国而不是害他。这种急转弯式的言论成为他内心矛盾的直接写照。时报指出，川普一方面推动美中脱钩，暂停技术出口，吊销签证，威胁加税，另一方面又希望恢复和习近平的会晤，缓和紧张关系，以防贸易战打击美国农民和市场。他的团队既随即安抚舆论，强调双方仍然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市场也随着他的心态起伏，强硬的时候暴跌，缓和的时候回升。智库专家指出，川普将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视为对他个人的冒犯，因此以威胁回应，但又担心冲突失控。他既想惩罚北京，也想让习近平有台阶下。这种双重策略反映在他的国内政治、农民利益、选举考量以及外交姿态之间的多重顾虑。最终呢，川普对华政策就像他本人一样充满了矛盾，既想赢的对抗，又不愿放弃谈判，既想惩罚中国，又希望被视为能够达成交易的那个人。这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叫中国压住能赢得贸易战，对川普采取强硬态度。报道指出，在和华盛顿的贸易僵局当中，习近平确信他握住了川普的要害，就是对股市的依赖。习近平认为美国经济无法承受长期对抗，而股市的每次剧烈波动都会撼动川普的政治根基。正因为如此，北京选择了主动施压的路线，而不是妥协。那么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的核心判断是，只要制造足够的市场动荡，川普就会在压力下让步。而且北京确信美国内部的投资者、农民、企业界都不愿意承担持续冲突带来的代价。所以中国的策略就是通过稀土出口管制和针对性的制裁来削弱华盛顿的信心，让贸易谈判变成一场心理消耗战。这种信心部分源自于以往的经验。今年4月份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北京采取的反击措施导致市场暴跌。那么习近平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华盛顿更害怕市场崩溃，而不是中国的反制，因此中国并不急于缓和双方的关系，而是等待川普在股市的压力下率先让步。不过呢，中国自身的处境也并不稳固。中国国内经济危机持续，房地产危机尚未缓解，地方债高企，消费信心疲弱。尽管如此，习近平相信中国的体制能够承受阵痛，而美国的民主制度无法抵御市场恐慌的政治冲击。所以这种信念构成了习近平对美强硬的心理基础，就是一种建立在自我掌控感和制度自信之上的稳中求变的姿态。所以习近平也是对形势不掌握。他的自信心是盲目的。而且是一种病态的自信。那么从外界来看，这个习近平的强硬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冒险。那么习近平压住川普最终会屈服，因为在他看来，川普缺乏长期的战略意志，而中国可以用时间和稳定性来换取谈判的优势。那么文章指出，这场博弈 它不仅仅是经济的对抗，它更是对双方政治神经的考验。那么问题来了，中美贸易战究竟会走向何方啊？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么讨论这个问题要从川普为什么要加征100%的关税开始讨论啊。那么因为中国干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稀土的长臂管辖。中国用长臂管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贸易战，让美国非常的震惊啊，因为中国基本上复制了美式的长臂管辖啊。那新的措施是什么？新的措施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用了我的稀土产品，不管你用在什么商品上，你只要用了，你就要我的同意，你要经过我的，要向我报备啊，然后我同意你才能交易啊，极端吧，非常极端，就是本地球从来没有这么极端的长臂管辖。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中国不能够，如果不能在稀土上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就来不及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巴基斯坦已经决定跟美国合作开发稀土，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啊。巴基斯坦第一批产品的样品，就叫2吨稀土样品，这几天已经发运去了美国。那么下一步就是开始量产啊。那么巴基斯坦有500万吨稀土的储量啊，巴基斯坦有整套的稀土，从开发的整个的稀土开发产业链，从稀土的开采到冶炼到分离，包括磁体啊磁材的制造全流程，它都有。都是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全套技术设备，所以中国没办法，只好紧急的实施稀土管制、长臂管辖。长臂管辖就这么来的啊。那么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中美双方互相对对方的船舶征收港口费啊。美国是10月3号宣布，10月14号开始征收港口费，中国就跟进。跟进中国是10月10号宣布，10月14号征收港口费啊。那么中国对等反制啊，对中国来说其实吃了大亏，因为全世界53%的船舶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船舶总吨位达到9200万吨啊，而且中国制造的这些船舶，随便一艘货轮都在万吨以上货轮至少一次要交50万美元的港口费，一年下来几百万美金，好，随随便便啊。但是美国制造的船舶占全世界的0.04%，所以呢，美国的船舶停靠中国就太少了啊，所以对它的反制没有效果，所以中方只能用稀土来反制中国，而且中国的态度非常坚决。稀土的长臂管辖一宣布立马生效啊，川普宣布100%的关税10月1号才执行，这摆明了就是要在月底之前谈判啊。那谈判结果会怎样呢？如果美国不要中国的稀土，那美国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会加征100%的关税，如果美国要中国的稀土，那关税就不会发生，基本上这逻辑就是这样。那就要看中美双方谁能够承受这个坏的结果啊。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真的川普加征了100%的关税，那中国的外贸出口肯定要下降啊，贸易顺差下降，美元收入会大幅减少啊。目前中国的经济三驾马车，外贸出口、这个投资、消费啊，三驾马车。那现在主要是靠外贸出口，投资就不用讲了，根本指不上了，消费就更不用说啊，这两个都不行，所以现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外贸出口，而外贸出口获得的外汇收入也主要来自美国市场。虽然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的市场份额下降到了10%，就是在中国进口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的只有10%。那么同时中国又增加了对越南等东盟国家和墨西哥的出口， 但实际上中国对东盟和墨西哥的出口，这些国家只是中转站，这些出口商品最终的目的地还是美国市场，实际上是这些国家中转了一下。那么一旦关税加到百分之百，就意味着中国出口美国的就完全没有利润，那么中国出口获得的美元外汇就会减少，外汇储备就会下降。那么美元是人民币发行人民币的一个锚定物，其中一个锚定物，如果美元长期减少，锚定物不足，人民币人民银行就不能发行更多的人民币，那么基建和地方债就很难维持。当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会面临的下降，这个后果很严重。这是一个，这对中国来说就是这样。对美国来说，中国的高关税，对中国的高关税和稀土断供，那么他承受得起吗？美国当然有很多商品来自中国。目前中国的加权，对中国商品的加权平均关税大概是 57%， 已经相当的高。那么关税上升之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也会上涨。那么目前美国的通胀数据，通胀指数 CPI 是 3%， 如果所有的中国商品再加 100% 变成 157%， 那估计 CPI 会涨到 5% 以上。那这种情况之下，美联储当然不会降息，反而会加息，对吗？那么加息会让美国的债务支出持续的增加，这是美国接受不了的。其实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美国政府的这个赤字问题或者是债务问题，核心是什么？利息成本，利息成本太高，过万亿啊。那所以呢，美国其实承受不起，美国政府承受不起，美联储加息。所以川普为什么要翻脸，翻脸都要让鲍威尔降息的原因，就是他的利息支出过万亿，太多了，他觉得太多了。那么美国经济现在还是比较旺的，那美国经济的旺主要还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上升。那这一波资本市场主要靠的是人工智能，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军工，军工需求也很旺，你一旦稀土断供，英伟达也好，军工企业也好，肯定受影响。大家知道一辆特斯拉电动车35公斤稀土，一辆 F-35 战机417公斤稀土，一辆大中型的驱逐舰2357公斤稀土，一辆核潜艇4137公斤稀土，4000公斤是啥意思？4000公斤就是4吨的。所以没有稀土，高科技也好，军工企业也好，瞬间停摆。那如果是瞬间停摆，意味着美国经济会衰退，所以稀土对美国经济非常关键。稀土是什么？稀土就是元素周期表排在最后面的17个元素的统称，叫稀土。那么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把它提炼出来。那么中国用了大概50-60年的时间，建立了这个稀土分离精炼的产业链。那么稀土分离精炼的成本大幅下降。你比如说一个战斗机，它一个雷达，战斗机的雷达，相控阵雷达，相控阵雷达以前的制造成本是几十万美元一个雷达。为什么？因为雷达的核心部件是氮化钾，氮化钾，钾是哪里？钾就是从稀土里精炼出来。那么精炼成本需要多少？需要几十万美元。所以一个雷达这个相控阵雷达的成本要几十万。结果呢？结果中国把这个精炼成本降到了多少？几百美元，几十万降到几百美元，这个价格任何国家都做不到。为什么美国的这些稀土公司全倒闭？因为中国把价格已经打到了几百美元。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变量。什么变量？我们直播一讲过，美国国内的稀土已经开始从2022年开始起步， 到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其实美国自己能够供应部分稀土啊，供应给汽车，供应给军工企业。那现在又有了巴基斯坦，有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其实本来就有一部分。那么最多的其实是日本，日本也有一部分的精炼和分离啊，分离的在这里啊。那么本来呢，如果没有这些的话，美国大概需要一年到两年时间才能重启它的供应链啊，稀土的供应链，摆脱中国的稀土霸权。那现在多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给川普一个选项，如果川普赌一把不要中国的稀土啊，那当然这个稀土世界市场的价格会继续涨。如果它继续涨的话，意味着投资稀土产业的资金会增加，那也有可能帮助美国加快摆脱中国的稀土霸权啊。那这就意味着川普可以向中国这加征100%的关税，那中美贸易战会走向一个尖峰对决的状况。那反过来，如果川普不赌啊，这他觉得不行，靠不住，那他就不会采取100%的关税啊。这是川普这边。习近平的情况就更极端，为什么？四中全会下星期一就开啊，下星期一就开了啊，四中全会。我看不出习近平有任何理由让步啊。而且你看最近的这几招，从稀土也好，到港口费也好，到拿捏美国的一些芯片企业也好，非常纯熟，手法非常纯熟啊。所以呢，你可以看从目前一个中国的政治议程，加上习近平在中国的处境，在中国政坛上的处境，他毫无疑问会在强硬的路线上往前走啊。所以中美贸易战的风险还是非常大啊，就是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存在。很有人讲中美双方都承受不起这个强硬的后果，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啊。而且你想一下，如果川普10月20号就是四中全会开幕那天宣布对中国采取100%的关税，不知道什么后果。不过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零啊，好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情况，山东职工医保缴费年限调整为男30年女25年。不是20年吗？怎么变成30年呢？医保缴费年限就缴完之后不用再缴了是吧？哦 ,OK。对付邪恶政权和恐怖组织，要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人物，要必须要狠，否则根本就斗不过。情况，前几天和老婆的同事吃饭，一个初中老师说贵州省25年4月份有80多个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提到很多都是自杀的，一个例子是三个小孩相约在一起留下遗书，所以立即开全省家长会，感觉是教育体制和环境极端异化的结果。小孩自杀，今年基本上都不报道了，今年完全不报了，去年报的多，就控制舆情呗啊。情况，今天在福州长乐机场跟保安聊天，保安当地人说长乐县现在人少了很多，到了晚上街上根本没人，就像实施的宵禁。长乐下面有个镇，说原来有几家大超市，去年开始只剩下唯一的一家永辉，这个永辉前几天也在关店，以后一家大超市都没了。保安说，听说北上广深的人越来越少，按理来说这些人应该回到拉山县城市， 那么为什么二三线城市感觉也没人了？我无言以对，没有人都在，人都在，在家待着呢。有钱就上街，没钱就在家待着，刷手机多便宜啊！在家刷手机呢，啊，情况是这样，没有人是少了，这个没有疑问。北上广深的人是少了，啊，但是你说少到街上没人这个情况，那就不是因为人少了，是因为大家不愿意上街了，因为不愿意花钱。情况朋友的叔叔在粮食局上班，听他说粮站根本就没有粮食，早就被卖光掉了。是的，其实各个粮仓各个粮食局那些没粮食早就卖光了，早你都不知道哪个领导卖的啊，都在卖，你就不知道谁卖空的，你知道。情况中国好像有个传统，上级说要检查某个粮仓，那个粮仓就突然失火，就是把粮食烧掉，把账本也烧掉，就这意思啊。情况昨天看了关于保险公司监事会的视频，反映一些情况。亲戚在渤海财产保险河北分公司的员工，每个财险业务都需要个人垫付，先垫付给客户保费优惠的返现，之后3个月再由内部公司报销，相当于公司无息使用个人的资金。今年突然下个通知，给2个选择，一是每人每月最多报2万，二是每次可以次月打折，95、92折全部报销。很多大客户经理垫付金额在50万以上，选哪一个都是巨亏。我分析是渤海财险可能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没有理由啊，这我帮你垫的钱你让我跟我打折，打什么折？有什么好打折好打，对吗？而且每个月最多报2万，那我50万的报的什么时候能才能报完？来，非常说明什么？说明渤海财险流动性枯竭，他已经没有流动性了，他没有现金了啊，他没有现金了啊。乖点，稀土这种会造成重污染的产品就应该卖高价限制生产，中共太不爱惜中国这块土地，完全是土匪抢山头的执政风格，能霍霍就霍霍，说他是外来的殖民政权都没毛病啊。 OK， 坐标天津上海道小学，为了加强管控，学校实施连坐制，比如班里一个学生扰乱纪律，课堂纪律全班进行体罚，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最可耻的一个惩罚手段，就是连坐啊，连坐。你可以看我中国的教育体系里面全是这些肮脏的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洗脚啊，什么感动啊，这些鬼东西啊。情况医保年限是指退休前要缴满这么多年，退休后才能享受免费的医保，否则要补满年限才可以享受。 OK 明白了啊。明谢肖勤力，谢谢一罐可口可乐。 OK， 哎呀，你真是了解我，谢谢啊，谢谢。还有吗？再来，我们这个还是有点慢哈。我们这反应有点慢呢，是反应有点慢吗？还是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就撤了。那么就问点别的吧，我们讨论点别的吧。讨论点别的，有什么别的问题？我们一起，今天还有点时间，今天时间还早，我们还没到一个小时，我可以给大家聊一下其他。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聊一下好吗？啊，来吧。美国是全球第三大稀土资源的国家，第一是中国啊。 那么第二，我印象中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我忘记了。美国是第三大，美国有170万吨的储量，所以美国是不缺，稀土矿产是不缺的。那美国的制造就是开采、分离、精炼，其实是三个环节。一个是开采，开采基本上从这个美国从2022年就开始恢复开采，2022年开始恢复开采。实际上今年美国已经能够供应一部分国内的需求。今年美国至少美国自己国内的开采已经能够满足它军方需求的 70%， 大概情况是这样。那与此同时，它的分离、它的精炼也开始恢复啊，从2023年开始恢复。因为之前美国是有这个产能的，美国原来是有产能，美国原来的稀土是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只不过呢，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价格越来越低，价格越来越低，美国自己的再生产已经是亏损的，所以它干脆就破产了。那现在美国在恢复需要时间，其实讲到底就恢复需要时间。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大概是需要1到2年时间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产能，就不需要依靠任何国家。美国是需要1到2年的时间。那现在的问题是它还没恢复，它恢复到多少我们不知道，最新的情况不清楚。但是毫无疑问，现在美国政府是有1000亿关键矿产的资金投入到这个行业。那重点是稀土这个行业拿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整个的关键矿产投资额是1000亿啊，所以应该有大量的资金在往这个领域跑。那么只要有钱，美国没有技术上的问题。虽然中国一直说他我的这个矿产稀土的什么精炼技术，这个技术那个技术有多么多么先进，但是美国原来就自己可以生产的，所以不存在这个技术壁垒的问题。美国有自己的技术，所以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不是说美国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现在没有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啊，美国还是需要进口，但是进口量有多大，澳大利亚能够给多少，日本能够帮助多少，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巴基斯坦是投资5亿美元，多长时间可以帮助他，多长时间可以有产出给美国一些帮助，现在不清楚。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个变量，这个变量能够给这件事情带来不确定性。如果没有这个变量，美国现在2-3年之内美国不可能摆脱中国的稀土霸权，那川普也不用惦记了，就是你就跟他谈吧，100%的关税是不可能实施的了。但现在中间有个这样的变量，美国自己有一定的产能，外部有一定的产能，这个产能到底有多大，它能够承受多大的这个压力不知道啊，所以这里面就有川普会不会赌一把，川普不赌当然没无所谓，川普要是赌一把的话这下就麻烦大了，意思就这意思啊。请问王老师，俄罗斯这么大国土有没有稀土？俄罗斯有稀土。美国的稀土基本上，美国的稀土是最好的稀土，它的含量达到 6.2%， 基本上美国的稀土是最优质的稀土。俄罗斯有稀土，我印象中俄罗斯的稀土的开采的价值不高，有开采价值的是哪儿？乌克兰啊，乌克兰的稀土有开采价值，而且是优质的稀土啊。所以为什么川普要跟乌克兰签矿产协议？原因就是一个是看中了稀土，它有其他的金属，其他金属也是很关键，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啊。观点：稀土提炼设备重新建没那么快，大概要2年时间。对，是的，设备的 装设备啊，调试啊，生产啊，然后是产能爬升啊，都是需要时间的。两年时间，一到两年吧，因为其实美国早就开始动手了，不是现在动手，2022年已经开始动手了，现在是25年，已经有三年，前面已经有三年时间了，理解吗？不是现在才开始，23年已经开始分离跟精炼已经开始启动了。拐点开发这个东西，环境污染，最关键是开采过程中要面临身体受辐射的伤害，等你把安全等级提上来，你的开采成本又上去了，价格将毫无竞争力，所以要中国还是有大量不怕死的人矿。不对，其实不对，美国并不是原来就有污染，美国也没有污染。就是这里面有两个，稀土分两种，一种叫轻稀土，一个叫重稀土。美国没有重稀土，美国有一点点重稀土，但是不多。这美国还是要去解决重稀土的问题。重稀土哪儿多呢？重稀土是澳洲跟加拿大有啊，那个是有辐射的，轻稀土是没有辐射的啊。情况成都社保基数提高后，这个月要补交1到9月份的，那就很多人会弃保啊。拐点，人民币资产从来都不可靠，只是如今的问题会变得更加明显而已。过去人们之所以持有人民币资产，往往是出于特殊背景下的无奈或者是机会。改革开放之前，外汇难以获得，人民币是唯一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到疫情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家希望分一杯羹。然而如今的环境早已不同，经济增长放缓，政策预期不稳，资本渠道受限，继续盲目持有人民币资产无异于自愿甘当韭菜。我不能再同意了啊。情况90年代我在中国短期留学，认识了一位法国华裔来帮公司在中国开工厂。他面有难色，一脸担心地说，当地政府完全无视他们生产过程具有剧毒的化学废水。那么这些废水在法国是需要用特殊的桶装，然后需要运到一个专门处理废水的工厂加以处理。但是当地官员说没事，直接往当地的沟渠里倒。这不是法国的工厂的问题，是所有的工厂都是 干同样的事情啊。拐点，我不相信出口能够维持下去，死命维持只能继续降低产业工人的薪资福利，把产品继续做便宜，政府发债，产业补贴，税务减免，啥意思看不懂。1959年大饥荒的时候就这么做，什么情况？税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出口。59年饥荒跟出口没关系，跟出口一点关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但年轻人集体绝育，出口也不大可能维持啊。OK， 王先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中国的房子质量挺得过70年吗？那我不知道，那我不清楚。房屋质量，你想一下，高速公路是公共建筑，公共建筑尚且偷工减料，理解吗？公共建筑，公共工程，而且这是高速公路，它都偷工减料。你想一下，你这私人物语，私人房屋，私人盖的房屋，你觉得它不偷工减料吗？啊，对吗？而且它最后验收也就是钱的问题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房屋质量，我不认为它有多少是合格的，我不认为有多少是合格的啊。观点，现在这样开发提炼稀土，靠低价垄断了全球稀土供应，环境污染，引发人各种疾病，人们去医院看病又给国家增加 GDP， 活不到退休年龄就死了，又解决了退休金不够的问题，这真是百利而无一害。他又不是所有的人在那开采，对吗？你这个逻辑讲不通啊，开采的人就是一部分嘛，而且如果是清稀土的话并没有辐射啊，当然他们主要还是肺细肺细肺的问题啊。情况在中国互联网也经常听媒体说稀土是多么重要，而中国的稀土产业又那么遥遥领先，今天才知道这背后的代价是如此巨大，国内却没有人提出来过，或者是根本提不出来。全世界都有稀土开采、稀土分离、稀土精炼的工厂工艺，不是中国独有啊。中国自己开发搞了这么多年，搞了五六十年，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但是别人早就有的，理解吗？那别人早就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他国家在开采过程当中它的成本比较高，因为它要控制污染啊。中国的成本比较低，因为中国不管污染，这就价格差异的大。不是因为中国的产业供应链特别牛逼，所以它就成本就比较低，因为它根本不整治污染，它当然成本低啊，就这个原因。所以呢，其他的为什么其他国家的稀土的开采精炼全部停掉，原因就是价格竞争不过啊，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请问王老师，凤凰卫视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啥意思？小时候搭锅盖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开放，比如锵锵三人行这样的节目百无禁忌。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不行了呀。习近平是个分水岭啊。提问王老师，很久没有聊过俄乌战争，我现在关心的是俄罗斯内政，特别是经济上，因为这和中国息息相关。最近基本上因为双方焦灼，所以我没有报道。双方战争状态属于一个焦灼状态，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突破。那么俄罗斯不断的攻击这个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也不断的攻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罗斯的损失更大一点，因为俄罗斯靠能源出口，那它很多炼油厂，那么乌克兰就疯狂的炸它的炼油厂，所以俄罗斯现在损失了大概 18% 到 20% 的这个炼油能力，所以现在俄罗斯内部开始这个叫什么汽油供应不足啊。那现在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逐步的到位，那实际上我最近看到的情况是俄罗斯的坦克已经没多少了啊，但是乌克兰不断的接收来自欧盟其他国家西方国家的武器的援助，所以这场仗呢实际上消耗到现在，我觉得普京命不久矣，普京命不久，俄罗斯人肯定要把普京煮了吃了的啊。为啥？因为这场仗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普京都失败了。那么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慢慢的自己开始生产他的武器弹药，他的军事工业开始恢复啊，军事工业开始恢复，然后他现在有一些腐败问题。他现在，因为他现在开始有点钱了，他应该有一点腐败问题啊，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其他的大的方向就是继续打下去，俄罗斯必败无疑啊。观点我回答一下，房子质量是否挺得过70年？我在郑州买华润房精装房，第二年窗户开胶，第三年阳台漏水，有点闹心。感觉坚持不了那么久啊。情况，朋友在越南工作，现在越南很多工厂招不到人，而中国到处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工厂都是中资企业。 所以很多广西人偷渡去越南打工啊。以前是越南人跑到中国来打工，现在是中国人跑到越南打工，这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情况今年中秋月饼销量很差，西南地区月饼批发市场的人这么说的。情况加拿大油砂矿开采一度被当地政府叫停，因为回填的砂料含有残余的废油，但政府最终认输，因为肉眼可见提炼的油后回填的砂比当初挖出来的矿砂干净多，干净太多了。同样的道理，稀土提炼只是拿走了有用的元素，再把原料的原产的废料回填，因为回填的料是原产，只要控制好回填，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污染问题。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回填的问题，不是废料的问题，它是生产过程。你知道什么叫稀土吗？就是泥巴。其实你看上去跟我们普通玩的尿泥没啥区别啊，其实就是普通的泥巴，只不过这些稀土有富含各种稀有元素。在它的加工过程当中有大量的粉尘啊，就是如果你要控制它啊，不要有大量的粉尘啊，那你就要用很多的设备想办法控制它，你的成本会比较高啊，就这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加工的过程当中，精炼的过程，精炼需要什么？萃取啊，萃取有什么？萃取是有化学试剂，有大量的化学试剂就萃取啊，萃取会有污染啊，那么就是萃取的废料会有污染啊，那么比如说你精炼分离你大量分离的时候，它有很大量的粉尘，这也是污染啊，等等啊。观点：稀土提炼有严格的废水废物处理程序的情况下，污染是可以控制的。当然，每吨稀土产品环保成本大概是3万美元，但奈何中国没有稀土环保成本，稀土出口平均价格只有2万美元，比环保成本还要低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控制住，你是有成本的。那你不做这个动作，你当然就没有这个成本。观点：稀土元素对材料性能的加强以及冶金工艺的角度出发，对稀土的管控大概率会失败。美国和西方国家科学家工程师的替代方案会有的，也许刚刚开始成本会高些。没有，它本来就已经开始提炼的呀。理解吗？它不是没有，中国很厉害，然后供应全世界，不是的啊，全世界都有。美国原来是自给自足的啊，理解吗？中国是从零开始摸索，为啥？别人不给他呀，不给他，他不就没有呗啊？提问：中国的稀土产业严重破坏环境。请问王老师，国外企业可以为了人权抵制新疆棉，为何不可以为了环境抵制中国稀土，反而被中国的稀土卡脖子？抵制你自己不生产，你抵制它，你不就没有呗？但是你要用怎么办？理解吗？啊，新疆棉不同啊，新疆棉花又不是新疆才有，全世界都有棉花。我不买新疆的，我买其他地方。买印度的，买巴基斯坦不可以吗？都可以啊，理解吗？这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中国的稀土，当全世界的稀土矿都倒闭了之后，那不就剩下中国了吗？中国大概是到70年代中国才开始向外出口。70年代以前美国是自给自足的。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极右派的 Trump 上台之后，欧洲的政坛开始右转？这里面有什么内在关系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互相拉抬吧。你像川普今天在这个什么讲这个匈牙利的那个总理奥尔巴是吗？他说谁谁在哪儿，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不就拉抬他咯。川普在不断的拉抬这些人，包括巴西的米兰，他拉抬他，帮他经济援助，要给他提供经济援助。基本上川普也在扶持这方面的势力吧，我觉得。但是他有没有内在什么关系我不了解，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坐标长沙，现在就业真的很艰难。硕士学历，十年贸易工作经验，一般的非技术岗位月薪只开4000啊，4000+啊。情绪看到中国打算卡美国稀土脖子的时候，就觉得很悲哀。在中国所有用来打出去的牌的代价都是普通人啊。当我们需要为大国崛起付出代价的时候，往往普通的人就是那个代价。是的，就是的，不惜一切代价，你就那个代价啊。情绪王老师的节目以及包含的观点，给那些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新的出路。对于我这种底层韭菜，知道了更多的真相，虽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依旧会继续支持王老师。怎么会改变的不了什么？肯定会改变的，记住，肯定会改变的，总有一天会改变的，理解吗？啊，知道是个非常巨大的力量。知道是个非常巨大的力量，你需要知道啊。乖点，王老师今天穿的外套很好看，谢谢。乖点，遥祝王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是来自北京你的粉丝，谢谢啊。乖点，城里人去哪儿了？王老师说的非常对，人都待在家里。我看的短剧软件定期榜单前10的短剧，由一年多前的平均2000万播放量，到现在平均6000万的播放量，都说在家里刷短剧不用消费，这就是这样。刷短剧又舒服又不用花钱啊，而且他的这种这个叫什么，这个愉悦感又强，他为什么要去消费？现在都在家刷短剧帮助计划生育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